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4月9号，公元2017年6月3号，星期六。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82岁诞辰，将于印北拉达克地区度过。欧洲理事会主席在欧中峰会记者会谈论西藏与人权问题。人权观察指出，国际社会无需畏惧与中国谈论人权。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即将前往印度拉达克地区，并计划于当地停留1个月，访问不同社区，阐释佛法。尊者的公历82岁诞辰也将在拉达克度过。下周一6月5号开始，达赖喇嘛尊者将于印北达兰萨拉大成经院中展开为期3天面向藏人青年学生的传法会。该法会为每年一度的夏季青年传法会。今年尊者教授的经典为龙树菩萨的菩提心释论，以及无著贤论师所著的佛子行37颂。本月中旬，达赖喇嘛尊者将访问美国。6月16号，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中，作为受邀嘉宾参加该校的毕业典礼，并发表主题为“拥抱世界多元之美”的演讲。6月底，达赖喇嘛计划对拉达克展开为期1个月的访问行程。拉达克藏人社区总主管次丹汪楚透过电话向本台介绍了初步的行程安排。他表示，尊者将于6月28号抵达拉达克列城。7月6号，尊者公历82岁诞辰，拉达克各地的藏人将在索南林藏人社区中为尊者举行长寿祈愿法会。7月7号当天，尊者计划前往桑斯卡地区弘法，10号前往奴布拉地区参加当地夏季大法会的闭幕仪式。在奴布拉，达赖喇嘛尊者还将于前甘丹法座日宗赛仁波切的寺院桑丹林寺中弘法。此外，尊者也将兑现去年许下的承诺，访问奴布拉穆斯林社区并发表演说。达赖喇嘛尊者计划于7月16号返回列城，并于21号至23号期间，在角兰萨尔地区的和平公园中举办传法会，27号结束行程返回达兰萨拉。与此同时，拉达克藏人社区总主管次丹汪楚告诉本台，上述行程安排为初步计划，届时或会依照情况而做出稍许变更。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第19届欧中峰会在布鲁塞尔举行，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在会后发言，对西藏与新疆以及中国的人权状况表达了关切。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中共总理李克强于昨天6月2号访问欧盟，今天同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欧盟执委会主席容克俭举行第19届欧中首脑峰会，会后举行了简短的记者会。综合媒体报道，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在记者会上发言，对西藏境内的人权状况表达关切。图斯克表示，欧盟和中国是战略合作伙伴，在贸易、投资、移民危机和北韩问题上扩大合作。他也提到， 中国的人权问题，表示欧盟关注中国的言论自由以及居留人权律师、西藏与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的情况。据悉，李克强并未对此直接回应，他在记者会上表示，中方认为应本着相互尊重及平等原则来因应中欧关系，相信欧盟会尊重中国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其发展道路。与此同时，李克强访问德国与欧盟之际，多个国际人权团体通过发布声明及举办活动方式，抗议中国日益恶化的人权状况以及在西藏与新疆的残暴政策。6月2号，欧洲议会成员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与国际特赦组织、无国界记者组织、人权观察、世界维吾尔大会以及当地藏人、维吾尔民众在布鲁塞尔举行抗议活动，呼吁中共政府尊重人权。根据活动人士上传社交媒体的相关视频显示，集会民众手持西藏语、东土尔斯坦旗帜，并呼喊我们要自由等口号，呼吁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关注西藏色达拉荣佛学院遭强拆及僧尼学院遭驱逐的情况。
And follow up on this resolution.
援藏团体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也在其官网上发起征集签名活动，呼吁欧盟帮助改善西藏人权状况。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人权观察昨天公布针对加中自由贸易协定而递交加拿大政府的建议性内容。该团体指出，许多人担忧若在人权问题上施压会惹恼中国，但是各方应该注重区分中国政府做出的威胁与它实际的影响力。加拿大政府就加中自由贸易协议计划而从今年3月起在国内展开公众资讯。昨天6月2号资讯活动的最后一天，人权观察组织刊出递交给加政府的建议内容。人权观察声明，虽不会针对某国加入某个自由贸易协议而选择立场，但任何贸易协议都必须确保对人权的尊重。此外，与拥有恶劣人权记录的中国商讨自由贸易协定，更应要求将人权保护事项纳入协议本身。人权如法治、免于遭任意拘捕自由、网络表达自由等，都是确保双边贸易关系能够顺利的基本自由。人权观察在建议报告中提出，30多年前中共就承诺要改革开放，然而直至今天，中共没有任何想要放弃集权统治的迹象。习近平将执政至2022年，他对独立公民社会的晋升、推出的各种侵犯性新法规以及展开的反腐运动，在进一步破坏已经非常脆弱的司法体系。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去年在参加由加中贸易理事会主办的一场活动上表示，加拿大会鼓励中国提升与保障人权。今年3月，加拿大新任驻中国大使麦加连也在一份新闻稿中强调，加拿大在与中国政府协商自由贸易协定时应该负起人权方面的责任。人权观察指出，政府透明、负责、信息自由流通，这样才能创造繁荣的贸易。加拿大在中国的生意如果没有公正司法体系的保障，想要兴旺将非常困难，尤其是在同地方政府或者国家支持的商业团体发生冲突时。这也是许多国际贸易团体关注的部分。中共惯用经济与军事力量来威胁恫吓他国关切其打压人权的行为。人权观察指出， 的确有许多人担忧，若在人权问题上施压，或许会惹恼中国。但是必须去区分中国政府做出的威胁与其实际的影响力，这极为重要。例如2010年挪威授予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之后激怒中共，然而在2011年与2012年间，两国间的贸易增加了 19%。 因此人权观察呼吁加拿大政府在同中国进行任何贸易谈判时，都应该坚定地维护人权，为改善人权设立清晰明确的基准。在人权观察所提建议的特别关注部分中，包括法治的缺失、拘押与绑架外国人士等。在少数民族与宗教自由被迫害部分中，人权观察指出，在新疆与西藏，北京当局实施高压管制措施，限制政治活动与各种和平表达民族与宗教身份的活动，当局还管制宗教人士的任用、宗教书籍的出版、宗教团体的财务管理等等。人权观察呼吁加拿大政府向中国政府施压，结束其对和平表达宗教与民族身份活动的限制，停止对纳荣佛学院的打压，以及对僧尼开展的政治再教育活动。此外，本月一号，人权观察中文网发表题为《中国应负起六四屠杀责任》的声明。中国政府因为1989年6月4号前后屠杀争取民主的和平一事负起责任，将加害者绳之以法。人权观察还呼吁中共当局允许悼念六四，释放为悼念六四而被判刑监禁的人士。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在声明中指出，习近平在世界舞台上大谈开放，但他的政府却掩盖六四屠杀真相，对纪念六四人士加以噤声、否定和迫害。北京若不能痛改前非，为过去罪前负起责任，习近平的主张就毫无说服力。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收听达赖喇嘛尊者传授讲扬人亲忠义的菩提正道菩萨戒论。
190页呢，说到第31条恶作诽谤大圣法。那接下来191页的时候说到第32条恶作自赞而毁他，但在此的自赞而毁他是以慢心而自赞毁他的意思。那接下来呢，192页的时候说到第33条恶作不枉听闻法，那在此呢其意乐呢，不去听正法的意乐是因为骄慢。在此说到其以及二种心，那二种心哪两种呢？嫉妒心以及嗔恚心。接下来呢，193页的时候说到第34条的恶行毁尸但依闻。
是不是全世界都能给我了你的人为有些道的我的我就道的我的我打过了你的全没做过你。
接下来呢，195页的时候说到了第35条恶行虚办不枉住。
那不没事，我到你没有动力，没事，我到地球没事，我动了你，你们都没得吃的，没事，我呢，那边忍住吵我蹦。
接下来呢，196页的时候说到了第36条恶作不共事病人。
动力机没事，我你们动力少没事吧？是吧？你们用钱也没得动，我等了都没得说呢，那不能着了。三些动力什么人呢？我那是不行动。
第197页的时候说到第37条恶作不救拔众苦。接下来呢，198页的时候说到第38条的恶作不毁诸放逸。
以上收听到的是达赖喇嘛尊者传授讲扬人亲忠义的菩提正道菩萨戒论。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